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7月4日星期五，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日。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各地星期五将举行游行、野餐和释放烟火、马术表演以及音乐会等活动，庆祝美国脱离英国独立238周年。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要求库尔德议会准备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投。六四前学生运动领袖陈蔚、于世文夫妇7月3日被中共检察机关正式逮捕。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各地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将举行游行、野餐和放烟火等活动，另外还有马术表演和音乐会，庆祝美国脱离英国独立238周年。美国首都华盛顿7月4日的庆祝活动将包括扮演历史人物，其中包括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并且还有朗读独立宣言的活动。星期五晚上将在国家大草坪举行一场音乐晚会，并且释放烟火。参加音乐会表演的将有法兰基·维利、派蒂·拉贝尔、迈克尔·麦克唐纳、布偶明星以及美国的国家交响乐团。但是目前阿瑟飓风正在沿美国的东海岸向北缓慢移动，美国民众的庆祝活动可能受到天气的一些影响。在另外一方面，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要求库尔德议会准备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巴尔扎尼星期四在库尔德自治区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现在是我们自行决定命运的时候了，不要等待别人为我们做决定。巴尔扎尼要求议员们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公投，并且选择投票的日期。几天之前，伊拉克新议会结束了4月选举以来的第一次议事活动，但是并没有选出新的总理。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一直面对不断增强的呼声，民众要求马利基下台，由议会选出新的总理，但是到目前为止，马利基没有显示出准备下台的迹象。奥巴马政府说，伊拉克要想结束冲突，就必须团结一致。伊拉克冲突目前已经造成了数千人死亡，政府面临被推翻的危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在一些关键事务上给美国总统奥巴马打出了低分。这些被调查的方面包括外交政策、经济、医保和反恐。连续几个星期以来，一些全国性的民调之后，昆尼皮亚克大学最近的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总统及其政策的支持率不断下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昆尼皮亚克大学最近的民调显示，33%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是二战以来最糟糕的美国总统，前总统乔治 W 布什紧随其后，28%的受访者认为他最糟糕，而35%的受访者认为罗纳德里根是二战后美国最好的总统，18%的受访者选择前总统比尔克林顿，15%的人选择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最新的昆尼皮亚克民调中，奥巴马总统还在一系列事务上得了负分，只有40%的受访者支持他处理经济事务的方式，而只有37%的人支持他的外交政策。蒂姆·马洛伊是昆尼皮亚克民调项目的助理主任，他说
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受挫很大，他在外交能力和外交处理方式这两个方面失掉了10个百分点，因此这对他影响很大， 因为外交政策曾是他的优势之一，但现在不那么具有优势了。
在民调低分和最近的一些政治失利之后，奥巴马仍旧试图团结支持者。奥巴马总统表示，虽然国会表示今年不可能处理移民改革问题，但是他会采取行政手段来继续的推进移民改革。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议员约翰贝纳最近表示，他会发起一项联邦诉讼，以阻止总统动用行政令。
你知道，宪法上非常明确，总统的职责是忠实的执行法律。我认为总统没有忠实的执行法律。
奥巴马总统一直没有理会共和党的诉讼威胁，反而誓言，只要可能，他就会绕过国会，单方面采取行动。
Middle class families can't wait for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to do stuff. So sue me.
中产阶级家庭不能坐等国会共和党人为他们做事，要告就告我吧，只要他们什么也不做，我就不会为我想做些事而道歉。
外交政策一直是奥巴马总统的政治优势之一，但是美国两党政策中心分析员约翰·福杰表示，最近伊拉克的动乱似乎削弱了公众对奥巴马领导的信心。
But I think the problem for the president is the conditions on the ground aren't good, and he'll get some of the blame for that. So I don't.
我认为对于总统来说，现在的问题是伊拉克局势不妙，一些指责会落到他头上。所以我觉得，即使美国人在他们想做什么上观点并不统一，但对于总统来说，他也没有其他好的选择。
民调专家马罗伊认为，总统决定绕过国会，单方面行事，在政治上既有潜在的风险，也有潜在的好处。
It's not easy for a second-term president, ever. And is the president going rogue?
第二任期的总统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总统是不是变得无法无天呢？他是不是武断的一意孤行呢？一些人认为是的，但是华盛顿一直陷入一种历史性的僵局。支持总统的人会说他没有其他选择了。而不支持他的人会说他超越权限了。
民主党人担心总统的民调低分会对他们参加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不利。专家们认为，共和党可能在众院仍旧保持多数，而且非常有可能夺走一些民主党人在参院中的席位，从而再次夺取参院的多数。如果这样的话，共和党将会在奥巴马总统最后两年任期控制国会的参众两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不断升级，相关各方一直争吵不休。在这场日益激烈的争吵当中，有的国家拿出历史记录当作宣称主权的依据，也有的国家向国际法庭投诉，希望依靠国际公法来化解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愈演愈烈，毫无妥协的迹象。6月23号，中国海事局公布，中国又在南中国海资源丰富地区设立了4个钻井平台，其中一个设在中国和越南有争议的北部湾，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同一天，越南海岸警卫队说，七艘中国船只在一个中国钻井平台附近追逐一艘越南渔业资源监测船，造成2名越南人员轻伤，监测船严重受损。
nhất là vụ hạ đặt trái phép giàn khoan hải dương。
中国非法设立石油钻井平台，向越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派遣护卫船只，严重威胁了和平、稳定和海洋安全。
而中国则指责是越南船只主动撞向中方的公务船，并且要求越南立即停止挑衅。
中方呢也再次敦促越方立即停止对中方作业任何形式的干扰，立即撤走现场的所有的船只和人员，尽快呢使那片海域能够恢复平静。
中越两国都宣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自从今年5月1号，中国在距离越南海岸120英里的西沙群岛附近设立石油钻井平台以来，两国船只屡次发生碰撞。观察人士担心，双方会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Time and time again, 中国一而再地遵循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他们以为别的国家没有办法，以为这些国家需要中国，胜于中国需要他们。
海上发生意外或冲撞，或者有生命损失，会导致海上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给政治领导人带来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和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的对峙也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武装冲突的风险似乎越来越大。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对菲律宾放话说，中方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有学者分析说，中国很可能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打一场局部的战争，以转移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造成的紧张局面。
I hereby declare Exercise Carrot 2014.
6月26号，美国和菲律宾在苏比克湾开始了六天的年度联合海军演习。菲律宾海军表示，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双方的两栖作战和特殊行动的能力，加强情报分析。虽然菲律宾海军表示这次军演是常规演习，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无关，可是中国还是表示强烈不满。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指责菲律宾政府正在升级巴拉望岛上的乌鲁干海军基地，并且修建新机场，为美国海军进驻港口做准备。报道说，由于这个基地距离南沙群岛最近处仅100多公里，菲律宾的举动会加剧已经复杂的南中国海局势。
Well, I wouldn't say they're preparing for a deployment, but they.
我想菲律宾不一定在准备美军进驻，不过如果菲律宾遭到攻击的话，他们期待美国履行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中国采取挑衅和强硬的行动，美国会采取行动。
五月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对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中国宣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和菲律宾、越南、台湾、文莱、马来西亚存在主权争议。六月十八号，中越双方在河内举行高层会谈，外交言辞中充满火药味。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指责越南非法干预中国钻井平台的操作，并扬言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卫国家主权。
他的言辞暗示中国会用武力，或者中国认为动用武力是正当的。
如果中国威胁要主宰这个地区，一些人相信中国正在这样做，别的国家就会采取行动，设法反抗。
针对中国在东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的日益强势，菲律宾总统阿基诺6月24号访问日本时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消对日本军队的限制。
We therefore do not view with alarm any proposal.
如果日本人民决定要重审日本宪法，尤其是因此会让日本更好地持续履行国际义务，进一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话，我们不会感到忧虑。
Of peace, stability, and mutual prosperity.
莫斯科认为，一旦擦枪走火，不能排除局势失控的危险。
The accidental.
意外相撞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导致全面战争，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历史显示，一方采取行动，另一方做出回应，可以把小事故上升到另一个级别。
专家说，一旦真的发生武力冲突，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Well,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fight wars.
美国不会为这些国家去打仗。可是，在另一方面，美国会向中国的某些立场发出挑战。Some of the positions that China takes. If China simply blatantly were to attack,
如果中国公然攻击越南，我想美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可是，如果中国像现在这样蚕食，美国会继续加强越南海军，为越南提供情报和后勤援助。
观察人士说，不幸的是，中国目前认为美国立场软弱，北京一旦动武，华盛顿也不会采取激烈干预，所以有恃无恐。专家呼吁美国政府拿出清晰和强硬的姿态，遏制中国的跃跃欲试。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首尔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首尔先于平壤，这种安排导致了多方猜测，是不是中国对朝鲜有所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星期四抵达首尔，对韩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了盛大传统的欢迎仪式，随后朴槿惠和习近平举行了会谈，着重讨论有关朝鲜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所引发的关切。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是这两位领导人就任以来第五次会面，更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首尔先于访问平壤。中国冷落拥核的朝鲜，加强同首尔已经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向华盛顿和东京传递北京对朝鲜半岛南部非军事区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信息。在南部的韩国首都首尔，一些民众欢迎习近平的来访，但是北部的平壤近日则试射火箭和导弹，此举被认为是平壤对这位唯一重要盟友和燃料及食品来源大国领导人访问韩国的不满。习近平尚未同2011年掌权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过面，中韩两国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北京同首尔的经济关系。两国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2742亿美元，与韩国同美国和日本两国贸易总额相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被认为是搅动了东北亚地区的外交格局，引发了美日韩三方的暗中角力。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将起到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的效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打破领导人先访问朝鲜然后再访问韩国的惯例。朝鲜已连续两天试射导弹来显示自己在东北亚存在的价值，并以此行动表达对中国和韩国发展关系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对此低调处理，称朝鲜发射导弹与习主席访韩并无关联性。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在东北亚的重要盟国韩国，这项外交行动表明习近平想削弱东北亚国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增强习近平提出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新安全架构的决心。按照惯例，新当选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有亲疏之别，和朝鲜有鲜血凝成的友谊，而且中朝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仅存的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韩国则是美国的军事盟国。这次习近平打破了从毛泽东开始的历届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打出了一张先访问韩国的外交牌，令舆论感到惊讶。更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似乎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现出冷淡。习近平不但没有访问平壤，也没有对金正恩发出访问北京的邀请。北京科技置业学院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军分析说，中国的外交现在更加务实，而且较少意识形态的意味。
国与国的之间的关系，利益是至上的，对吧？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谋利益，这是国际关系的第一要务。所以呢，这个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思路来说的话，那么中国和韩国的这个关系，它显然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国际关系，一个国与国的关系，对吧？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有这个包括科技的交流啊，这个文化的交流啊，这个各个方面的合作呀，对吧？中韩的关系现在都是非常好的，对吧？中韩之间都是这个有很多共同点。过去可能就会说这个在这个更多的是国际关系，更多的是考虑的一种政治要素，对吧？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价值观什么什么这个为先。 现在不是，现在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首先是经贸利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习主席先访问韩国，再访问朝鲜，甚至访问韩国是否去访问朝，是不是去访问朝鲜，我觉得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不过中国这次打出的先南后北或者指南不北的外交牌，并非只有务实外交和经贸优先这么简单。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在韩国会见朴槿惠，加上两国之间2700亿美元的贸易大单，不但增强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而且在朴槿惠和美国主要盟友日本之间的关系打进了一个楔子，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习近平访韩正逢上星期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承诺在东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的国防顾问千英宇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绝不会错过这次机会去把美韩关系推向苦涩。习近平这次访韩恰逢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时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中国试图尽量拉远日韩和美韩之间的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由于韩国曾经被日本占领，一些韩国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等历史原因，朴槿惠对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但是朴槿惠不会轻易落入中国的圈套之中。朴槿惠知道美国是韩国的安全保障，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驻扎有30000美军。朴槿惠曾催促习近平利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来强迫朝鲜停止核试验，但是中国由于担心朝鲜内部不稳会波及到中国等原因，并没有采纳朴槿惠的意见，而且这样的立场使韩国和美国不安。一些中国学者公开承认，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并不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外交首要目标，也不符合中国最大的利益。就在习近平访问韩国，中韩联手的新闻占据报纸头版的同时，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系列动向抢去了不少风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生日的当天，朝日两国在北京继续双方上个月在斯德哥尔摩的谈判。采访谈判的多位日本记者称，朝日双方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朝方提出就重新调查绑架问题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干部担任。日方高度评价朝鲜的橄榄枝，并在习近平抵达韩国的当天宣布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单边制裁，恢复双方人员往来，在日的朝鲜族人士可以汇款回朝鲜，朝鲜船只可以进入日本港口。共同社表示，日本部分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是金正恩政权的首个正式的外交成果，意义重大。英国 BBC 分析说，朝鲜与日本改善关系将导致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减弱，此举除了能够牵制中国以外，朝鲜直接对日交涉还有可能成为朝鲜离间日美韩合作的一张牌。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外交突破被中国观察家评为中韩联手、日朝勾结、东北亚政治格局大改组。不过纽约时报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虽然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诸多问题，白宫还是坚信日韩关系有扎实的立足点。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会谈可能出现的分歧，是华盛顿最近提议在韩国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来对抗平壤的导弹威胁。韩国的国防部称，一旦美方正式提出这个建议，韩国会加以考虑。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韩国执政党国会议员孙仁春在接受采访时说， 韩中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能进一步深化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国内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样将破坏韩美之间的同盟关系。他认为总的来说，现在中韩关系要达到韩美同盟关系的程度，从当前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现状来看是很难的。韩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纠结可以从民调数字上看出。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的调查显示，韩国对中国的评价比上年高，不过同时民调也显示美国是韩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并且为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同盟国。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六四学运领袖陈蔚、于世文夫妇五月底被北京当局拘留后，七月三日被中共检察机关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年多来，陈、于二位曾经两次组织民间纪念六四死难者以及相关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袁美在华盛顿的报道。
陈蔚、于世文的女儿于海月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就是5月26号是周一，5月26或者5月27，然后就是他们在美国的朋友就跟我打电话说，说就是跟他们失联了，然后就让我去找一下，打电话向家里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出事。然后我就打电话，然后我也找不到人，这样。然后就是邻居说，然后周一的时候被警察带走了。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时，陈蔚和于世文同在中山大学就读，二人都是广州民运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六四活动被镇压后，二人未经审判即被监禁了一年半。出狱后，他们在郑州结婚，一直定居在那里。据于海月透露，陈于二人2013年4月在河北正定县举行六四公祭活动时，曾向当局备案，但未得到答复。正定是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政坛起家的地方。2014年2月2日，他们又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故乡河南滑县举行了公祭活动，当时还有人摄像，可能是当局采取拘押行动的先兆。于海月说：“
就是他们说，可能是因为早就这么决定了，然后那个只是举证什么的。”
陈于二人被刑事拘留的时间达到最长期限37天后，检控方宣布正式逮捕他们。目前，陈于在中国的亲友聘请了两位律师打官司，但律师还未获准与当事人会面。作为女儿，于海月支持父母的民主理想，但也为他们的身体担忧。他说：“
我觉得一方面的话，我支持他们的理想，因为就是对中国抱有热忱的理想，那我当然是支持的，对吧？当然，他们被抓，我也挺担心的，因为毕竟我爸妈年纪也不小了，也都40-50岁的人了，而且我爸爸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于海月表示，律师认为陈于二人一旦判刑，刑期可能在2-3年左右。但根据他自己在网上查到的信息，聚众扰乱公众场所秩序罪最高刑期可达5年，有的甚至被判10年监禁。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因参与六四纪念活动而被捕时，罪名也是类似的寻衅滋事。美国之音记者袁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西方的中国问题学者提出，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问题不能够忽视中国的所谓精神基础设施的现状。另外，有迹象显示中共在反腐的同时似乎正在试图扭转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缺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客作家伊万·奥斯诺斯最近出版新书，
探讨中国社会的信仰和精神状况，其中特别提到道教、佛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流派正在中国最贫困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卷土重来。其中基督教在中国各地呈迅猛发展势头，他估计中国基督教徒人数目前在6000万至7000万之间，足以和中共党员人数分庭抗礼，令中共政权胆寒。谈到中共党员在各种信仰团体中的状况，湖南邵阳宗教信仰者朱明志对美国之音说，
这方面呢，我呢算是一个那个比较孤陋寡闻的人啊，当然我也就是说也见到一些这个呢体制内的一些人啊，就是说有个一官半职的啊，对不对啊？
对。天津的教会人士王峰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员参加教会是公开的秘密，参加共产党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过这些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的特点往往是很低调。
我觉得有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加入教会，实际上他本身啊，共产党也就无所谓的事儿吧，也是偷偷摸摸加入教会，他不敢公开的，共产党不敢公开的加入教会，有可能他也不敢公开他自己的身份。
奥斯诺斯认为，中共党员乃至一些干部加入各种宗教，说明中国社会出现信仰大空白。他说，中共镇压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与中国人民似乎达成了用金钱换自由的大交易，但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不是钱所能满足的，更何况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民众还很穷，致富无门，而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共产党说教不灵，其他宗教受到打压，中国人却依然不断追求道德真理，这种情势势必反映到党内。天津的教会人士王峰说，
这一些人他很迷茫，他的工作上也不得不得志，他的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啊，到教会里来找一些安慰，因为教会里怎么也有一些个爱吧。我倒感觉到他们内部斗争很激烈，他是上边的权力斗争。
哈佛学者哈维·曼斯菲尔德说，尽管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表现了很强的自豪感，然而他们同时又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在没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很多分析认为，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不是这个国家的指导原则，因此中国人，其中包括一些共产党员，显然正在多方寻找生活的意义。报道援引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话说，中国存在精神和道德的空白，民众不信任政府，而共产党腐败虚伪，商业贿赂，权钱交易猖獗，中国媒体不是被审查就是被收买。他称中国的国内民族主义只是廉价烈酒。报道说，各种宗教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共产党员接受新的思想洗礼不足为奇。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在强力反腐的同时，正在针对中共面临的意识形态威胁展开行动。透露出来的中共9号文件要求铲除西方宪政民主以及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为抗衡传统宗教，浙江温州地区近来强令拆除了大批教堂十字架。近日，新疆地区中共党组织下发通知，禁止穆斯林地区的党员干部斋月期间遵守斋戒传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涉嫌贪腐卖官敛财的高级将领徐才厚被宣布开除中共党籍，移交军法查办后，中国军队各大单位纷纷表示拥护中共中央严肃处理这位退休的中央军委前副主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6月30号，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官方媒体报道了徐才厚被开除出党、移送军法处置的重磅消息后，习近平当天在党内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从严治党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责任。同一天，解放军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陆海空三军、导弹部队以及武警部队连同七大军区共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此后一连三天，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就徐才厚案在头版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分别是《铲除腐败绝不手软》、《法纪面前没有例外》和《军队形象不容玷污》。这种阵势近年来实属罕见。7月3号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军队出了徐才厚这样的人，是对军队形象的玷污，这是绝不允许的。文章同时承认，向来以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闻名中外的解放军，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也会侵蚀部队机体。1943年出生的徐才厚，原籍辽宁瓦房店，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他1963年参军，68年从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到沈阳军区从连队副指导员干起，此后30多年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后来平步青云，一路高升，做到掌握军官晋升大权的总政治部主任，成为前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亲信。独立评论人士戴晴，1960年至65年也在哈军工就读，学习导弹专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年跟徐才厚同校，但两人不熟，只是对其为人处事之道有所耳闻。
会说套话，能够溜须拍马，然后呢就是绝对不会表达自己独立的意见，在部队绝对不是比如说像类似我们这样的人，就越混越糟糕嘛，对吧？绝对不是这样子，有自己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的人。最后他就看到了这个政权和军队的那个空子，于是他就主要是用买官卖官啊，还有别的呢，武器装备、土地啊，这些还没出来呢。他这个徐才厚不过就是主要是买官卖官啊，买官卖官当然要给别人给啊进贡了，就是这个是制度的问题。
2004年9月，已经卸下党总书记职务将近两年的江泽民，不得不将他所恋战的中央军委主席的职权交给邓小平隔代指定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与此同时，徐才厚被提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显然是为了增加对胡的掣肘。当时的九名政治局常委里，多半也是江系人马，实行所谓集体领导。从中国军队退役的当代史专家辛子陵对美国之音表示，徐才厚并非胡锦涛所提拔，因而没把他放在眼里，尽管名义上胡是当时的军委主席。
胡锦涛时代，他的权限只有少将一级他批，中将以上的是不是啊？是操弄政局的更高的那一位批，懂得了吧？哎，他老实讲，他说不上话。他要支持的话，那一个人就不支持了，就不用了。徐才厚是只忠于那一个人。
戴晴认为，对于徐才厚等巨贪在军中的胡作非为，担任两届军委负责人的胡锦涛应该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人们也理解，当时军权有限的胡锦涛却有难言之隐。
科学这个官那个官的，所有的好话都让你那王沪宁替你说了，说绝了。可是，一件你该干的事儿，你干了吗？你干了吗？你当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时候，你这一套底下这个，他们就开始在军队的位置上吃着全国纳税人给他捐的军费来权力群自己扩成那个样子。你有责任没有？有。我不原谅他的，就是说你弱势，这个事情你太弱势了，就有一点点可以原谅你。还是那些谁强势，权力在谁手里谁干的，所以还是江泽民啊。
得到江泽民赏识重用的徐才厚，掌管军中高层人士升迁等要务长达十多年。他通过权力寻租提拔的军官，据信已在军内形成了广泛的人脉和关系圈。有报道说，近期已经有多名跟徐才厚案有关的少将级别的军人被捕或立案调查。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军队不仅战斗力严重受损，而且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构成了威胁， 这也是他下决心出手整治曾被毛泽东称作百万雄师的这支人民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辛子陵表示，习近平处理徐才后将反腐矛头指向军内大老虎，这本身就是政治斗争。
退下的老人还能不能继续操纵政治，还能不能继续干政，是不是像过去那样子是指挥胡锦涛那样子指挥习近平，你这本身就是个政治啊，是不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习近平怎么能有所作为啊？过去胡锦涛也想有所作为，但是叫他们欺负的没有办法。胡锦涛呢，个人自身的条件、家庭出身背景跟部队的关系他都不一样，他没习近平这么硬吧？习近平敢跟他们叫板？
从不少报道透露的情况来看，解放军总后勤部是军队腐败的重灾区。得到徐才厚提拔重用的该部副部长谷俊山，因巨额贪腐已被查处。该部上届领导班子除刘少奇之子刘元上将没有涉案，其余成员都受到当局调查。有传闻说，几年前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刚当上总后政委的刘元曾当着胡锦涛的面严厉指责当时在场的徐才厚、郭伯雄等三位军方领导人，要其为军队的严重腐败负责。徐才厚在军中被称为东北虎，郭伯雄则素有西北狼之称。官方公布的简历显示，郭伯雄也是在江泽民主政后期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14年初，一封以总后军队干部名义发出的公开信披露，谷俊山案涉及金额几百亿人民币，谷俊山个人贪占六个多亿，这是当时查出的解放军建军后的最大贪腐案件。公开信指称，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涉案，并利用其在军中的影响和多年经营的关系网，极力包庇纵容，使习近平要求查办谷俊山案的指示和批示几乎落空。从毛泽东领导革命时期开始，中共军队历来强调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里所说的党，具体到个人，就是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而从胡锦涛在任十年所遭遇的尴尬处境和上述公开信揭发的情况来看，现任军委主席、总书记习近平能否指挥得动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似乎真的成了问题。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方面，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书记主教陈日军请求教宗方济各不要访问中国，他说教宗会被中国操纵利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在今年八月访问韩国，外界传言教宗可能考虑顺道访问中国，但是天主教通讯社引述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的话说，他会告诉教宗此刻不要到中国，以免被利用。今年三月，教宗方济各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他在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致信表示祝贺。三天后，他接到了习近平的回信。梵蒂冈和北京不断改善关系，引起人们对教宗可能反华的猜测。陈日军星期三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为数不多的勇敢的天主教徒见不到教宗，而共产党会把一些非法主教介绍给他。密切观察梵蒂冈跟中国关系的西方分析人士认为，教宗方济各非常希望访问中国。多年来，梵蒂冈一直表示打算将驻外代表机构从台湾迁至北京，但是由于教宗在腐败和对待穷人等问题上直言不讳，所以中国对是否让教宗再发声讲话犹豫不决。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鲁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步伐以及人民币需要进一步升值的问题，将是下星期7月9号至10号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 美国之音记者贝利报道说，杰克卢并不认为网络间谍问题会妨碍世界两大头号经济体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杰克卢星期二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上说，他预计下星期的美中对话能取得更多进展。他谈到中国致力于对外资更加开放，中国人民币自2010年以来已经升值 14%。
It still needs to appreciate more. It's undervalued.
人民币仍需进一步升值，它的币值仍被低估，这有损于中国的消费者，降低他们的购买力。谈到中国经济，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增加消费需求。在贸易做法方面，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坚持。
杰克卢说，这是事关两国相互信任的根本问题。人民币汇率低估会增加中国的出口，损害外国的竞争。他说，中国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扩大了汇率的交易浮动幅度，但他认为中国在走向由市场决定汇率的道路上是走两步，至少退半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China is tightening up credit.
中国在收紧信贷，这导致中国的经济活动放缓，同时中国正在大力反腐败，一些将军被捕，信贷紧缩减少了省级的一些大型项目。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项弥补措施就是不让人民币升值。
杰克卢说，汇率市场化以及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经济将有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在一个公平环境中竞争的能力。
坦率地讲，我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看看中国的核心经济计划，他们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内容，我刚才谈到的那些问题就是他们通过的既定计划的核心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能取得进展表示乐观。
他说，在中国宣布上海自贸区后，中国开放的进展有喜有忧。
我认为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开始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在关闭清单上，现在一些东西被从关闭清单中去掉。一个清单昨天刚出来，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但是初步来看，这对美国市场准入来说似乎并没有重大的利益。似乎有些方面开放，但是商业活动并不多。
上海自贸区被认为是美中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的一个范本。赫夫鲍尔说，中国经济改革步伐放缓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新领导人努力加强对庞大的国家和省级经济的控制。杰克卢称赞中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但呼吁中国在建立所谓交通规则上做出更加持续不断的努力。他还希望讨论网络安全问题。最近美国指责中国军方黑客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that we do not view it as an acceptable practice.
我们不认为政府机构为了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而窃取商业机密是可以接受的做法。这里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在整体上阐明了立场，而且也非常具体地做出了明确表示。毫无疑问，但这是我们之间一些分歧的根源。我们需要就此进行接触，继续接触。我认为双方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表示，中国也是美国网络间谍的牺牲品。赫夫鲍尔说，奥巴马政府试图明确区分商业间谍和政府间谍。杰克卢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不大可能威胁到全球金融稳定。他说，中国有内部管控的必要措施。赫夫鲍尔说，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比地缘政治关系更加牢固，双方在地缘政治上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在打击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军事行动当中，如果一些特定的条件得到满足，他将准备恢复停火。波罗申科星期四在总统网站上说，他与美国副总统拜登进行了电话交谈，商讨了东乌克兰的局势。根据网站上的内容，波罗申科向拜登表示，如果能够确定双方会遵守停火协议，他将准备立即恢复宣布停火。另外，停火的条件还包括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监控下释放所有的人质，以及在俄乌边境建立良好的管制。波罗申科6月20日宣布实行为期一周的单方面停火，之后又将停火延长了3天。波罗申科后来说，由于反叛组织拒不合作，他不再延长停火，并且下令在星期二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星期四稍早，波罗申科更换了国防部的官员，任命瓦利列·谢列特为新任的国防部长，维克托·穆珍科为军队的总参谋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香港方面，香港警方星期五上午以违反不反对通知书条例、妨碍警察执行职务等罪名，拘捕了5名组织七一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的成员，引发外界抗议和广泛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最新报道。
组织七一大游行的民阵星期五中午证实，民阵召集人梁正贤及游行司仪洪小贤因违反不反对通知书条件和妨碍警察执行职务，游行先导车的司机岑永根则因在游行期间停车未有熄火一同被警方拘捕。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几十位成员在立法会议员何秀兰的陪同下，星期五上午前往位于湾仔的警察总部抗议警务处早些时候上门拘捕参与组织七一大游行的民阵成员。人在警察总部抗议现场的民阵副召集人王浩贤向美国之音证实，民阵成员陈倩莹和大会另一位司仪陈小平此前已被拘捕，而在抗议完后，杨正贤、洪小贤和岑永根三人也会进入警察总部自首。民阵表示，相信警方拘捕5人与警方指民阵七一游行队伍先导车行速过慢有关。此前，民阵星期五一早在脸书上发表声明，批评警方拘捕民阵成员陈倩莹。民阵召集人杨正贤在脸书上和抗议现场表示，警方拘捕主办游行人员实属罕见，是制造白色恐怖，恐吓他们未来筹划其他游行活动。民阵表示，对于游行组织者被捕感到愤怒，政府不回应51万上街香港市民的诉求，反而做出政治拘捕，是明显的政治打压。民阵呼吁市民关注事件，捍卫港人的集会自由。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李柱铭大律师星期五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参加了七一大游行，当时队伍阻塞住，几个小时动不了。他曾询问高级警官问题所在，对方表示不知情。李柱铭表示，保障游行能顺利进行是警方的责任，警方拒绝多开辟线路让游行队伍通过是造成阻塞的主因，警方不检讨反而事后拘捕游行组织者实在过分。他说，
明显的就是他们是对最近一连串的民主的运动不喜欢，尽力打压，很清楚的。如果他们说这个切太慢了，那么是不是他们应当当时采取行动？
李柱铭表示，警方的做法会让更多的市民反感，不仅不会威吓住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活跃人士，反而会起到反效果。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表示，警方拘捕响应学联预演战中行动的学生和市民，包括他本人，是依法有据，他无法批评。但是警方竟然拘捕合法的七一游行的组织者，完全就是为了政治目的， 进行恐吓。他说，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连同七一游行的主办者都也有针对，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政治的目的，就是连这些搞合法游行的人也要打压，很肯定是有政治目的的。
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五上午几次致电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查询此事，电话都无人接听。而港媒报道，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周五上午被问及警方拘捕民阵成员理由时未有回应，只是要记者向警察公共科查询。有媒体星期五下午报道，警方发言人表示晚些时候会回应此事件。而据香港电台下午四点左右报道，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再被问到首次有民阵召集人在七一游行后被捕，是否打压游行？他表示，警方一向的态度是依法协助游行人士表达意见，同时亦要求所有游行人士要遵守法律。游行完毕后，警方高层已第一时间向传媒交代，提到如涉及违法行为，会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黎栋国相信警方处理此事与他们一贯坚持的立场一致。至于先导车司机也被拘捕，黎栋国说警方处理完后一定会有公布。七一游行当天，由于市民太多，加上警方起初拒绝加开行车路线疏导人群，导致游行速度缓慢，而且数以千计的市民等候在游行路线两旁，更有上千人走到游行先导车前面，造成先导车行速缓慢。先导车在湾仔一度停下来，要求警方加开车道疏导人流，但当时遭到拒绝。直到晚上约八点，还有市民从游行起点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游行队伍的龙尾直到晚十一点才抵达中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我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2012年9月11号，安萨尔伊斯兰教义恐怖主义组织的激进分子使用机关枪、火箭筒和迫击炮袭击了美国政府在利比亚班加西的特派团驻地和附近一处设施，打死了包括美国大使在内的四名美国人，打伤两名美国人和三名利比亚保安，两处设施都被摧毁。美国承诺向提供有助于捉拿袭击者信息的人支付奖金，并展开密集搜索。6月15日，美国军方人员逮捕了那次袭击行动的主要嫌疑人艾哈迈德·阿布·卡塔拉。卡塔拉是安萨尔伊斯兰教义恐怖组织在班加西的高级首领，他被控犯有谋杀罪和其他罪行，将被送往美国受审，其他涉案人仍然在逃。美国将竭尽全力确保正义得到伸张。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在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倒台之后成立，迄今已发动过多次袭击，将平民作为攻击目标，还企图刺杀利比亚东部地区的安全官员和政界人士。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被认定为国际恐怖组织，其成员继续对美国在利比亚的利益构成威胁。为此，美国正义悬赏项目提出最高$10,000,000的奖金，奖励提供情报致使班加西事件责任者被逮捕或定罪的人。美国保证将对所有报告进行调查，所有情报提供者的身份都将保密。如果需要，美国准备以重新安置的方式保护情报提供者。如果你有相关情报，请联系离你最近的美国使馆的地区安全办公室，
或造访网站 www.rewardsforjustice.net。 你也可以通过电邮地址 info@rewardsforjustice.net。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